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相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阿们。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四百年期间为奴生活，繁重的劳动使为奴生活实为痛苦艰难。在摩西出生的时候，要把刚出生的男孩投入尼罗河，那样的岁月过了八十多年，达到了他们无法再忍耐的程度，因此他们向神发出叹息并呼求神，神听了他们的呼求，神纪念与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并认为是到了成就约定的时候了，通过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前往迦南。神垂听了以色列百姓的叹息和呼求，让他们出埃及，并不是单纯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从奴隶身份当中让他们得到解放，成为自由人。神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效法神的圣洁的百姓，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因此神让他们造会幕。圣经当中会幕有多个称呼，代表性的名称是帐幕，因为外观上是可以移动的设施帐篷，又因为里面有放十诫命的石板，因此又称之为见证的帐幕。不仅如此，神在那里与以色列百姓见面，因此又称为会幕，见面的帐幕。此外又称为圣所，神的家。包括院子在内，整个会幕的面积东西方向为一百肘，南北方向为五十肘，一肘是从肘部到手指尖的长度，约为45.6厘米。因此会幕东西方向约为45.6米，南北方向约为22.8米，面积大约是1040平方米，换成平大约是315平左右。我们教会目前正在扩建洋化金奉献馆的工程，该工程的面积为735平方米，也就是相当于223平左右。神居住的会幕是洋化金奉献馆扩建工程的1.5倍。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中，只是成年男子就超过60万人，他们大多是有家人的，而且出埃及的人中不仅有以色列人，还有许多杂族一同离开了埃及，所以出埃及的人总人数至少应该在200人以上。尽管如此，神的居所面积仅有315平，而且这是连院子都计算在内的总面积。在那会幕中最重要的空间是圣所与至圣所，这两个空间是长度为30肘， 施肘，面积大约是62.4平方米，换算成平约18.9平。在那里，神与人相会，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竟处于不到19平的狭小空间里与人见面。特别是大祭司一年只有一天赎罪日才可以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百姓的罪求得赦免。那至圣所的大小是长宽各10肘，约20.8平方米，也就是6.3平。创造天地超越宇宙的神，为了与我们相见，愿意降临在那个空间。最初是可移动的神的居所会幕，后来变成了固定的建筑，就是圣殿。以色列的圣殿作为建筑物共建造了3次，第一次是所罗门王的时期建造的，因此称为所罗门圣殿。这个圣殿在公元前586年南犹大灭亡的时候被彻底毁坏。第二次建造的圣殿是犹太人从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归回，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建成的，因此又称为所罗巴伯圣殿。但这个圣殿也在后来被罗马将军庞培所毁。第三座圣殿被称为西律圣殿，是以东人出身的以色列统治者西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从公元前19年开始建造，一直到公元63年，历时82年才完工。然而这座圣殿也在完工仅7年后的公元70年，随着耶路撒冷沦陷被罗马将军提督摧毁，如今的耶路撒冷只剩下圣殿西边的一部分墙壁，人们称之为哭墙。耶稣看到西律圣殿正在建造的时候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听到这话的犹太人反问道，这圣殿是建了46年才完成的，你竟说3天之内可以重建。反问的时候，人们无法理解耶稣的意思。不仅是犹太人不明白，连耶稣的门徒当时也没有能够理解。直到后来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们才明白耶稣所说的圣殿是指耶稣自己的身体。耶稣称将要复活的自己的身体为圣殿之后，建筑物形式的圣殿时代就结束了。如今我们不再称教会建筑物为圣殿，而是称为礼拜堂。建筑圣殿的时代结束之后，那么什么是圣殿？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一个建筑物的名称并不是根据它的大小、形状或材料来决定，而是取决于谁在建筑物里面而命名的。我们称有医生、护士和病人的建筑为医院，有学生和老师的建筑物叫做学校。在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有一座最宏伟的建筑物，里面住着许多过着分别为圣生活的祭司， 这些祭司本应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神的人，他们也应该成为当以色列百姓前来向神献祭时，将他们与神连接起来的桥梁的存在。然而这些人却借着将普通货币兑换为圣殿货币，从中谋取暴利，又靠贩卖用于献祭的牲畜大肆揽财，肆意掠夺百姓的财富。人们称那座雄伟的建筑物为圣殿，但耶稣却称它为贼窝。因为当时的祭司并不是将人带到神面前的桥梁，而是像强盗一样掠夺人的存在。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圣经还说，我们并不属于自己。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仍不断摇头否认，用我们的生活唱出这样的歌：我的人生属于我，我的人生属于我，我可以为一切负责。随着人生的不断推进，我们会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我的人生其实并不属于我自己。事情照着我自己的想法发展的情况远远少于事与愿违的情形。我们常常发现自己走的并非原先设定的道路，却不得不承认人生就是如此。然而当我们回到神的怀抱，回顾自己过去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那些不如自己所愿的事情，其实正是神奇妙的作为。自己所走的另一条路，其实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因此我们会由衷的感恩。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或成就，而是为了神的荣耀，那才是合乎我们主人主旨意的人生，也是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建造成真正圣殿的方式。今天的经文中也见证了我们正在成为圣殿。我们从前是没有天国国籍的外邦人和寄居者，但如今借着为我们带来和平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已经成为了神国的子民，并且我们不仅成为神国的子民，更进一步成为了神家里的人，神的家人。原本我们就是按照神的儿女，神的家人的身份被创造的，所以我们本该与神交通，顺服他的话语。但从亚当与夏娃犯罪之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变得疏远。其结果，我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而死，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引导，放纵肉体的私欲，随心所欲的生活，按本性成了可怒之子。然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重新恢复为神的家人。今天的经文21-22节如此见证：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本文称我们为圣殿，神要居住的所在。在称我们为神国的子民之后，又称我们为神的家人，这似乎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发展概念，也是一个更亲密更具人格性的表达方式。 然而当从神的家人进一步被称为圣殿或神所居住的所在这样的建筑时，就容易让人觉得这似乎是一个倒退的、冷漠的，甚至是非人格化的概念。但其实这恰恰是表达我们与神之间的亲密度和合一的关系正在不断升高。公民比起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已经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和合一的感觉。比如在世界杯足球决赛中，如果韩国与阿根廷或西班牙交锋，那么大多数韩国国民都会团结一心，为韩国队加油，希望球队赢得胜利。当然，阿根廷或西班牙的国民也会如此。同属一个国家的国民，确实有一定的亲密关系。但即使是同一个国家的人，他们的想法、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可能非常不同。而家人相比国民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即使住在同一个地区的国民之间，通常也缺乏人格性的交流。就算是住在同一个村庄、同一个小区，彼此的生活有些交集，那种联系也非常有限。但家庭成员则不同，共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不仅分享家庭大事和个人的各种小事，还一起经历喜怒哀乐，所以关系更加紧密。不过即使曾是一个家庭，也有很多因为各种原因分居异地，甚至有的住在国外的情况。因此尽管是家人，见面时往往只能分享过去的回忆，却无法共同参与现在的生活。然而神称我们为圣殿，神所居住的所在，意味着一种极其亲密、完全合一的关系。因此圣经中所说的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就是说明我们全体构成一个整体的圣殿。市民和家人可以是彼此分开的个体，但建筑却不能是分开的，所有的材料必须彼此相连、紧密结合。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是神的家人，正在被建造成神要居住的所在。其中一个重点是，这座建筑称为圣殿，一座圣洁的房子。神的家，圣殿。这个建筑物的大小、形状、材质并不重要，甚至里面摆放的衣柜、窗帘、厨房用品、电器都不重要。圣殿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圣洁，分别为圣。若是缺少了这一点，圣殿便不再有任何意义。如今韩国教会必须恢复的其中之一就是圣洁。基督徒本质上的力量以及基督徒联合体教会的本质力量都来源于圣洁。如果经济是最重要的，如果能通过经济来扩展神的国度，当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被要求将石头变成饼的时候，他就会那样做了。事实上，他不仅能把石头变成饼，甚至能把石头变成金子或钻石。但神并不借着那些拥有大量财富、身居高位、掌握大权、会有高深学问的人来展开他的工作，而是借着那些愿意把自己当作圣殿来建造、过分别为圣的人，通过他们成为通道来成就他的作为。彼 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神称我们即教会为属灵的殿。有人说，教会过去曾引导社会，如今却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但在我们国家，教会引导社会的时期大概只持续到19、20世纪70年代左右。那时所谓先进的西方文明是通过教会传入的，因此教会自然走在社会的前列。如今在非洲或亚洲的偏远地区，宣教士仍然为当地人提供他们最从未享受过的医疗服务，建立学校以降低文盲率。宣教士们还教授当地人电脑英语，有些宣教士甚至与当地负责人或国家的部长级官员保持友好的朋友关系。这样的地区，教会无疑在多方面都走在社会的前列。但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教会不能超越社会，因为这个世界所追求的是更多的财富与眼见为实的东西，可以称为世俗的价值观，而教会追求的是永恒的价值、真理与生命。教会与世上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如果教会也试图在文明层面超越社会，那么教会终将走向腐败。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纪念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五个主日。耶稣基督为了使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神的家人，并逐渐被建造成为合神心意的圣殿，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赎罪的宝血。若我们拒绝成为圣殿，就是使耶稣的十字架变得毫无意义。若我们过去的人生是这样的情况，借着这个忏悔的节期，让我们悔改并归回。我们借着神的安排与作为，在不同时间被召聚到百周年纪念教会，形成一个共同体。我们每个人既是百周年纪念教会，也是圣殿。然我们是否真正成为圣殿，并不取决于我们在这礼拜堂里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在这里分开走入日常生活之后，通过日常生活所显明是怎样的人生。如果我们今天在礼拜结束之后回到生活当中，从周一到周六仍追求世俗的价值观，那我们与这个世界毫无分别。那么我们越是追求世俗的价值观，基督徒与教会就会越会成为世人指责的对象。追求世俗价值观的基督徒，无论拥有再多，我们社会的矛盾与分裂也会更加加剧。但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礼拜堂里礼拜之后，我们各自再回到我们各自的生活当中，从周一到周六都以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使我们成为神子民与神家人的主为我们的主，逐渐建造自己成为圣殿，那么无论我们身处何处，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成为这个时代真正更新这个世界的主的通道。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曾这样说，马太福音五章13-16节，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味儿，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无论古今，盐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调味。吃没有加盐的食物，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折磨。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句话的背后其实蕴含着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世界是没有味道的地方，而世界因着基督徒而有了滋味。人们在世上追求的无非是三样：金钱、性以及权力。人们认为紧紧抓住这些东西就是过有滋味的人生，并把它们视为具有绝对价值的存在。为了得到更多更大的金钱、快感与权力而奔波不已。然而这个世界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滋味，也不能提供永恒的滋味。在还没有冰箱的时代，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防腐剂。为了让食物保存很久，常用盐腌制。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门徒、基督徒正是为了防止这个世界腐败的存在。但耶稣也警告说，如果盐失去了味道，就毫无用处，只能被丢弃，任人践踏。耶稣也说出了这样的警告。在韩国，大多数的盐都是天日制盐，也就是将海水引入盐田，通过日晒而成的。因此盐失了味儿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在欧洲的多个旅游景点中，有一些是盐矿的地方，也就是说从海里提取的盐被称为制盐，从山上采到的盐是盐盐。奥地利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是莫扎特的故乡，名叫萨尔茨堡。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盐之城。欧洲的盐大多数是盐盐，就是岩石的盐，附着在岩石上的盐。耶稣正是指盐盐为例来进行教导的。在当时，由于盐非常珍贵，人们常常将盐藏在地里，但有时候地下的水分会将盐分解掉，结果只留下了失去盐味的小石头。这些石块外表看起来仍然像盐，但实际上已经没有盐分了。这样的石块除了撒在路上供人践踏之外毫无用处。人们确实也常常踩踏这种失去盐味的石头。耶稣这样的话语是说，那些失去味道的门徒也会像这些石头一样遭到人们的怎样的对待。如今人们常说我们正处在教会的危机当中，也有人说教会堕落了，这说明构成教会的我们基督徒已经失去了属灵的味道。耶稣还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光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驱散黑暗，意味着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地方。 当我们身处一片漆黑之中时，我们无法知道那地方是否干净，也无法看到是否有什么障碍物，甚至也不知道自己脸上是否沾了什么脏东西。但只要那个空间灯一亮，一切就会被显明出来。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没有光，也就是没有主进入其中，那么他就无法意识到自己究竟活在怎样的黑暗当中，也无法看清自己的污秽与丑陋。唯有当主的光照进来的那一刻，那么人们才会正视自己真正的样子。光还有引导的作用。如果我们在黑暗的山路上开车，而汽车的前灯坏了，就无法继续前行。如今这个时代可以说是速度的时代，人们甚至说思维的速度决定一切。然而如果是在错误的方向上高速奔跑，速度反而会变成一种凶器。一辆以时速300公里飞驰的赛车会为观众带来令人热血沸腾的观赏体验，因此人们观看赛车比赛的时候就会欢呼雀跃。但如果这辆赛车不是在赛道上，而是冲进了人群聚集的广场，那么赛车就会成了杀人的武器。这个世界是不知道正确方向的地方。耶稣对我们说，要成为能够指示正确方向的光。因此让世人看到我们生活的样子，人们就会说，对，就是那样的生活才是正确的，我们也想那样生活。当然一开始可能有人看到我们的生活样式会觉得像个傻子，甚至嗤之以鼻，最终他们将会理解并接受。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当时耶稣所说的门徒不仅仅是彼得等12个人，还包括那些把自己的生命摆在主和主的话语之上，将生命向主献上的人们。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贫穷、学识不高的加利利的渔夫，甚至也有像马太这样曾被人指指点点的税吏。尽管如此，耶稣依然坚定地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当时以色列当然也不乏富有的人，与希律王甲一同统治以色列各地的政治人物也肯定不少。而在各个领域里取得学术成就的人也不在少数。然而耶稣并没有对他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却对那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门徒这样说。正是这些门徒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成为了使徒行传的主角，改变了这个世界。耶稣也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话的意思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在我们生活的位置上成为真正像样的圣殿。没有比努力追求成为主被主所得着的，也就是成为圣殿，更值得奔跑的人生了。让我们在每个主日作为神国的子民，作为神的家人，得着主的恩典与能力，分散到这个世界之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点点地建造成圣殿。即使我们渺小而软弱，但那位呼召我们的主必定会透过逐渐成为圣殿的我们， 在这个时代的历史中展开他那超出我们想象的旨意与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也感谢神使我们成为神的家人。单单这一点就已叫我们感动不已，更何况你还使我们成为你所居住的圣殿，并使我们逐渐成为真正的圣殿，我们满心感恩。然而如今人们轻视主的名，教会并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我们也承认这一点，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出名副其实的圣殿的样式。今天是五旬节的第五个主日，我们悔改，因为我们不愿活出圣殿的生命，反而追随世俗的价值观，认为那才是成功人生的表现。求神赦免我们的自私与贪婪。我们每个主日来到礼拜堂向神献上礼拜，不是因为礼拜本身是最终目的，而是通过礼拜得着主的恩典与能力，在生活的现场被建造成圣殿。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这一点。宪法法院已经做出了关于弹劾总统案的裁决，愿这件事成为韩国在各个领域恢复正常的重新的出发点。正如耶稣以自己的身体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愿我们这些逐渐被建造成圣殿的人效法主，拆毁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缝合着被撕裂的社会，成为促成国民和解的主的通道。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